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和大家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下个星期有崇明传道，在下个星期有永刚长老和大家分享，大家也纪念他们在主内的预备。下两个星期我一个学生也邀请我到夏威夷大学和两个专门研究儒学和佛学的人士给他们传福音。也从福音的角度做一些见证。另外我自己也需要一点点的休息，为自己为家庭也为教会祷告，求弟兄姊妹继续纪念。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的分享。好，我们继续分享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01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世界的序言是什么？答：世界的序言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从中显明了他的主权，他是耶和华，是永恒不变全能的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他的话语和作为都由他而出。他是立约的上帝，与过去的以色列人立约，也与他所有的子民立约，正如他带领以色列人摆脱了埃及地的捆绑，同样也把我们从属灵的奴役下释放出来。因此我们视他为我们独一的上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是义不容辞的。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上帝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义不什么容辞的。其实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文本就是十条什么诫命。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20章中出现，十条诫命在申命记5章什么出现。十条诫命第一次刻在法版上、石板上，摩西因为看到一些人拜偶像不配，然后一生气摔碎了。摔碎了又刻在什么石板上。然后在新约圣经中不光是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十诫为总数的道德律教导我们与上帝有约，教导我们应当爱主什么爱人。这样的真理乃是何其什么宝贵，正像主耶稣基督所总说的，最大的诫命爱上帝，其次也是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什么总纲。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赖恩得救的人，我们从十条诫命，我们从神的圣约律法中看到神的主权，看到神的真理，看到神立约的信实，看到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做守约守法爱主爱人分别为圣的圣约的什么子民。那不信主的人，刚硬悖逆的人，一看诫命一看律法，是规条是字句是捆绑是束缚，是让人不得自由的所以这都是因着人的心态的问题同样的文本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什么看法。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心心心灵肉心求主使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待神的什么律法。所以当我们讲到世界的序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到教会中去看尤其是华人教会中，基本上我们很多教会都挂着十条诫命，但是他们挂十条诫命的时候都是把序言什么 cut off 其实序言是整个圣约的头部开首，所以如果把这个序言的头部去看掉其实是就把整个世界的经历给斩杀了这个方面真的是求主怜悯。所以我们底下看这个世界的序言向我们说明五个方面。第一，上帝从中显明了他的什么主权上帝要拯救谁就拯救谁，上帝要赐给我们什么律法就赐给我们什么律法他是我们的赐律者他也是我们的创造者。然后这就特别讲到说，第二点，他 是耶和华，是永恒不变全能的上帝。啊，在这个讲授中，我就给大家引证啊三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在出埃及记啊三章十三到十四啊，当上帝兴起，上帝呼召摩西啊要进埃及带以色列人得自由的时候啊，十三节啊，十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摩西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讲，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本身在英文中 I am 啊，我是我所是，那就是说这个定义其实是一个循环论证，我是谁呀？我是我所什么？是，而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的词语、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理念，都不足以界定上帝什么本身。啊，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理念，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名字、把我们的利益来凌驾于上帝什么之上。上帝是他之所是，啊，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上帝本身下个定义。而上帝是永恒不变全能的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然后第三章就讲到，他不仅仅是自由拥有的，而且他向我们说话，他创造，他救赎，他成全，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切都不是人强迫他，啊，都不是不得不，都是上帝出于他自己的美意创造万有。上帝出于他自己的美意 out of his own will， 啊，然后拯救我们。所以这段说都有他而出，然后第四点，他是立约的上帝，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特别看到创世纪啊十七章的第七节，十七章第七节我给大家选读，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各种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但是圣经中说起的上帝自由的平等的与我们什么立约，啊，当然这个平等是上帝屈尊，是上帝什么扶救，上帝好像和我们谈判，上帝好像和我们说过，哎，你要这样听啊，你要这样做好不好啊？一些人就回答说，凡上帝所说的我们必要什么遵守。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哪怕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自由拥有的上帝，当他统治我们的时候，他与我们和平的平等的自由的什么立约。这向我们显明了什么呢？这个真理啊，只有经过几千年到今天，大部分我们中国人不明白啊。你要明白其中的经义是什么，连上帝统治人，他都要用自由平等立约的什么形式。所以什么叫国家，什么叫政府的合法性，就是国家政府的统治应当得到被统治者的什么同意。你不能够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那是土匪的，那是强盗的，那不是建立什么国家的。所以哪怕是建立一个国家要自由立约，那美国宪法就是如此。哪怕我们两个人结婚，一男一女自由什么立约，哪怕你参加这个教会，为什么我们有会员制，不是强迫你，是自由的平等的，甘心乐意的，知道你的权利，知道你的责任啊，彼此赤诚，彼此什么守约，这都是家庭、教会、国家都要作为一个 covenantal commonwealth， 都要作为一个圣约什么共同体。弟兄姊妹，这是何等何等伟大的真理呀！上帝竟然与我们什么立约，而且上帝立约不仅屈尊服就，到达什么程度呢？大哉近前的奥秘，人不义，无人不义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我们就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啊，第二个瑞格耶稣基督本身，他道成肉身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什么舍命。当他为我们舍命的时候，特别讲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什么新约。上帝不光是与我们立约，而且亲自在耶稣基督里完成成全他与我们所立的什么约。本来是我们该做的，哎，我们顺服神的律法啊，一点一话都不要废弃，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 荣耀啊！按照定律，人人都有死后才有什么审判，但是耶稣基督竟然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承担我们犯罪由律法所宣告的死亡的什么咒诅，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上帝不仅与我们立约，而是上帝亲自的在基督里成就什么这约。弟兄姊妹，当我们越是思想上帝与我们立约，越是思想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为我们成全圣约，我们心中应当充满无限的感恩啊，无限的谦卑啊，无限的赞美。好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啊，不光是与以色列人立约使他们脱离埃及，同样也是我们从属灵的奴役下什么啊释放出来啊。所以因此最后说，我们使他为我们独一的上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是义不什么容辞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快给大家读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的分享。在利未记啊18章第1节到第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于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哎，这就是立约的语言。你们从前往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仿，哎，不可入乡随俗。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仿，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靠遵守律法而得生命。那我们肉体的生命不是因为你守了律法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不是因为我们守了律法上帝才拯救一些的人，上帝才使我们成义，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守了什么哎律法。但是当上帝赐给我们生命以后，我们怎样活着，我们怎样活得更丰盛啊？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如果你真的爱我，如果你真的爱灵舍，那就要啊，真的是按照主的旨意，按照主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去爱主爱人，这是理所当然，也是什么义不容辞的。好，我们今天的教理分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4章25节到31节。申命记啊，第4章25到31节。所以年迈苍苍啊，行将就木的啊，先知摩西啊，在他去世之前，在上帝的感动下就啊写下了这些的经文。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上帝啊，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啊，不能闻的上帝。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上帝，以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上帝原是有怜悯的上帝，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兴旺发达啊，他们生子生孙，这个时候就变得国家强大啊，这个民族富强啊，生活富裕，然后他们就自高自大，然后他们就忘记耶和华，忘记耶和华与他们立的约，然后他们就雕刻什么偶像，敬拜偶像，所以罪恶也带来了患难。 啊，但是这个患难不是上帝的报复，啊，不是上帝啊所谓的佛教讲的报应，而是上帝用爱的烈火来炼净他们，啊，甚至上帝用爱的鞭子鞭打他们，使他们能够认罪，什么悔改。所以底下就反复讲到，你们必要归回，归回，归回，哪怕上帝啊动用膀臂，哪怕上帝啊动用亚述人，啊动用巴比伦人，把以色列人，把犹太人，好像是家破什么人亡，啊国破家亡，但是最终却是他们真正归回上帝。所以在这个分享中，我们就讲到两大见证，这两大见证是什么？摩西反复的在神面前上，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弟兄姊妹，天大的见证，弟兄姊妹，地大的见证，天大地大，两大见证，我们想何处逃呢？啊，所以说你就看到此处讲到两大见证，两大见证，见证什么？弟兄姊妹，人生最危险的是什么？人生最危险的不是贫穷，啊，不是疾病，啊，不是死亡，是你忘乎所以，是你忘恩负义，是你最终把上帝，把拯救们的上帝也都什么忘了，这是人生什么最大最大的危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看到兴盛之后的败坏。美国兴盛之后败坏是什么？原来靠基督教立国，兴盛之后啊，现在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是世俗化国家，多元化国家，最多是 post Christian nation， 最多是基督教之后的国家。那当我们讲 post Christian nation， 当我们基督教之后的国家，就把原来我们的所谓的 Christian nation 完全什么废掉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兴盛之后的败坏，然后就面对上帝可怕的审判。难道今天瘟疫临到美国？难道今天我们家庭、教会、社会仍然不能够恢复完全正常的生活，这是突然的吗？难道我们病毒的溯源仅仅只是中国吗？仅仅只是武汉吗？仅仅只是那些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吗？最终上帝照光也照暗，上帝照昼也照夜，上帝赐福也什么降祸。我不是说否定人与人之间的追责，但是最终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审查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落在上帝可怕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在患难之中要归回上帝本身。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在目前的瘟疫状态中，我们要反省我们是否真正得蒙上帝的祝福。你越是得蒙上帝的祝福，越是什么危险。为什么呢？你容易骄傲，你容易什么忘本，你容易自惜中山狼，得志什么便猖狂，最后连上帝也置之脑后，也甚至踩在什么脚下。当我们不拜上帝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了，那我们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之罪。我们崇拜美国，我们崇拜美国的民主，我们崇拜美国的宪政，我们崇拜美国的高科技，我们崇拜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我们却不归荣耀给上帝，给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我们重重的犯了偶像崇拜之罪。但是上帝哪怕在患难中责罚我们，他的心意是让我们真心的归回耶和华。那弟兄姊妹，500年前在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宗教改革，对申命记他讲了300讲，啊，每次他讲的都能够翻译成15000字，啊，现在我们讲到要牧师要讲40分钟、50分钟，大家啊，别讲了，别讲了，不是欢迎鼓掌，是让你下台，时间到了，啊，我们的当初那个清教徒讲到的时候，至少要讲2小时，然后长老，我们中间的长老什么职分呢？拿着个竹竿，一看谁在那里打盹，拔一竹竿，警醒，谨守，听到。所以呢，今天我们享受很多很多的恩惠，大家不要觉得长老会的牧师特别严肃特别沉重，那我们也是很多方面啊，我们不断的啊寻求主。所以家人们就特别讲，他说上帝所谴责的 condemn， 上帝所谴责所定罪的是什么呢？就是 presumption， 就是任意什么妄为， 啊，在个人生活中任意妄为，在家庭、在教会、国家、国际关系中任意什么妄为，想出兵推翻别的国家，就出兵推翻别的国家。啊，推翻了别的国家以后，想一甩屁股就走，哪管人家山河破碎，哪管老百姓的痛苦。哇，这些都是任意什么妄为。而且加尔文非常深刻的讲，啊，不要觉得别人的罪更大，不要觉得美国的罪更大，不要觉得共产党啊、民主党这党那党的罪比我们更大。加尔文自己讲，我们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可怜虫，说撒旦很容易的就能够欺骗我们，啊，撒旦不光是在教会外欺骗，撒旦在教会内也会向我们说话。耶和华上帝其实真说，上帝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什么明亮了，所以撒旦也会奉上帝的名什么哎说过。所以我们不光在社会中，包括在教会中，甚至加尔文讲，我们的心中啊，你也不要讲美国怎么样，你也不要讲中国怎么样，你也不要讲教会怎么样。加尔文说，我们的心中就是偶像制造的什么工厂，我们就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这些都是我们心思意念的偶像。好，我们祷告，求主来特别的施恩光照。天父上帝，我们实在真的是生来瞎眼的可怜虫，啊，是赤裸的瞎眼的，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哪怕我们赖恩得救，因信诚义，哪怕我们定制分别为圣，我们越是接近你的大光，我们越是在你的教会中追求境界，我们就会发现有浓浓的阴影伴随我们。所以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当我定制行善的时候，就发现有个罪的律在我心中蠢蠢欲动，使得我哪怕定制行善由得自己，行出来由不得自己。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能够胜过世界的仇敌，能够胜过撒旦的诱惑，能够胜过我们自身残余的败坏。主，我们在分享生命记，特别是生命记4-25节到31节的经文的时候，主，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常常忘恩负义，我们常常自高自大，我们常常真的是贵荣耀给自己。主，求你就把我们脱离，就把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也求你把这样的祝福和遮盖赐给教会，赐给美国。主，我们就切切地向你呼求，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我们讲到两大见证，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生命记啊，有着三段经文出现。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们做见证啊，然后在第生命记第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什么你面前。然后生命记31章啊，接近最后了，那摩西啊，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什么哎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天如此大，地如此的大，天大地大，我们无非就是生活在天地之间。所以我们不相信上帝啊，不归荣耀给上帝，窃夺上帝，窃夺天公啊，最终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当上帝定我们罪，甚至当上帝向我们下硫磺火湖，在那里永永远远的时候，圣经讲你在上帝面前是无可什么推诿，甚至到那时你真正见到上帝，真正见到上帝，见到耶稣基督实行的审判，哪怕你被判入硫磺火湖之中永永远远的死刑，你也不得不说，主啊，你的审判承载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在申命记8章17节到20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我的工作因为我有硕士博士学位啊，我的这个大房子是我们夫妻俩挣的啊，各个方面我们不知不觉就看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知不觉就归荣耀给我们什么哎自己哎，这个教会是我创立的，而这个教会如果没有我咋地咋地，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不管是个人、家庭、社会、教会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我就蠢蠢欲动，我们就自己坐在了什么宝座之上。所以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新约圣经中来强调，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的被造、我们的得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就特别讲，因为得活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摩西就特别警告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而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什么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甚至包括我们做牧者，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妄信。这个妄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得救了，我们认为我们参与教会事工了，那上帝就会对我们格外的施恩，我们的很多的罪我们的很多亏欠，上帝就不会看。当然从诚意的角度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但是在历史过程之中，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你们在教会中做教导的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所以说这就特别强调说，你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是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什么灭亡。甚至我跟大家讲，我们会受到比列国不信者更重的什么审判，因为神的原则是多给你的必给你什么多要。既然我们多蒙神的恩典，既然上帝赐给你更多的恩赐，这些恩典、这些恩赐，你有没有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还是真正的不断的窃夺天公归荣耀给自己呢？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爱主的人、我们参与教会侍奉的人，更应当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什么而喜乐。连摩西这样的老先知都倒闭在旷野什么之中，连使徒彼得这样大的使徒也都三次什么不认主。所以这就向我们显明，不管是旧约圣经中的摩西这样伟大的先知，不管是彼得这样伟大的使徒，他们都不是靠他们自己来拯救什么自己。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兴盛之后的败坏。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最终败坏的是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要不为我们在福音中得到的救恩感恩，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你最终败坏的是家庭吗？你最终败坏的是教会吗？你最终败坏的是国家吗？你最终是害人什么？害己，自欺，然后什么？欺人，但是最终是败坏自己。所以我们这儿就特别讲，行耶和华眼中，你们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若得发怒。我们就简单的看到，从这段经文解释，时间上住久了，人与人时间长久了，夫妻之间应当更加亲近，但是就好像距离造成美感，人越亲近了，人越亲密了，就开始不那么尊重了。就还是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界限了，如果别人给你请一顿饭，你说这饭做得特别好，那丈夫了、妻子了，不知道做了多少顿饭，你可能感恩的次数也少之什么又少。所以人越熟悉就会越产生轻慢之心，不光是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教会中也是如此，然后国家中也是什么如此。我们在美国时间长了，那我们就觉得这是天经什么地义甚至有一个乞丐人家有一个人去上班每天都拿出来给他一块钱有一天上班比较紧张，没有给他一块钱，这乞丐就拉住他，抱住他大腿，你不能走，你欠我一块钱。人家怎么欠他一块钱了？因为你每天给他一块钱，本来你是怜悯，本来你是施舍，他就把他当做什么权利了，他就把他当成一个特权了。你如果不再继续这样向他施予，他就觉得你犯罪了，你得罪他了，你剥夺了他生活的尊严了。 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你们在那里住久了，啊，很多的习惯，很多的习性，恶风恶俗，如果我们不警醒谨守，子有生孙，孙有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千秋大业，好像每个人啊，我们就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啊，我买一套房子，啊，再买三套房子，啊，再买多少套房子，啊，将来我的儿女只要坐着管理房子就好了。这种事情在华人中也是多之什么又多，当然这种好好管理也是好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讲，你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啊！这个地点是在牛奶玉米什么之地，然后上帝赐给我们祝福啊，弟兄姊妹啊，圣经上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啊，是三大赐福可见的。第一，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没有人晓得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赐福是律法，所以说，但是大部分人都晓得，中国大陆的问题就是因为人治而不是法治。我们晓得美国之所以长治久安，是因为美国要有法治的什么概念 ？The rule of law。啊，所以说加尔文就讲，律法是国家的灵魂，啊，法律文本是不说话的执政官，啊，执政官是说话的。法律啊，因为加尔文本身他是啊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神的呼召啊使他传道，他深知律法和福音的啊宝贵和平衡的。而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上帝要赐给我们后裔。你反复的思想，如果上帝不赐给以色列人律法，他们就是散兵游勇啊，他们就是乌合什么之众，他们甚至就会拿着石头来，哪怕摩西和亚伦也会什么砸死，然后他们就相互推摇，一同什么灭亡，哪怕他们就要回到埃及去，再吃埃及人的什么肉锅。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啊，在新约时代啊，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实在是祝福。上帝赐给我们土地啊，一人必承受什么哎地土，然后上帝也赐福我们的后裔，包括我们肉身的后裔，也包括我们传福音的什么后裔啊。加尔文啊娶了一个寡妇啊，没有孩子啊，年老啊，也是忙体弱，没有生孩子。还有很多人说啊，加尔文你真是断子绝孙啊，但是加尔文讲，靠着主的恩典啊，我在福音里，在真道里所生养的后裔啊，也是遍及什么欧洲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仅要盯着我们的家庭啊，我们更要有一个属灵的家庭，上帝的家，这是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包括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啊，包括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成长，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生养属灵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关注那些没有参加教会的啊，刚到教会里来的啊，关爱他们，和他们聊天，请他们到我们家里去吃饭啊，然后在主内是一家人啊，甚至是先觉觉什么后觉，这应当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这都是我们在福音中所结的果子的。好的，兄弟们，以色列人的罪恶就是雕刻偶像，行耶和华你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弟兄姊妹，一切的罪恶都是偶像崇拜，一切的罪恶都是在上帝之外另有别的上帝啊，另有别的上帝。哎，我认为这样，就跟夏娃堕落一样，夏娃看那果子好吃好看，吃了能够使人什么有智慧，然后伸手抓过来就什么吃了。所以夏娃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拜魔鬼，他拜的是谁啊？自己。我看他好吃啊，好玩啊，吃了以后有智慧啊，咋的，我就是吃怎么办？这就是不知不觉最大的偶像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去敬拜创造天地的上帝，却走上一种自我中心啊，自我满足，自高自大啊，这是一种，当然是一种偶像崇拜。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讲到，非常低级的偶像崇拜啊，是拜那看得见摸不着的啊，比较高级的啊，就拜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思意念啊，意识形态啊，犹太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啊，法轮功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个人哀求自己的上帝，但那并不是耶和华， 并不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所以圣经讲外邦的上帝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所以生命记录你看到不是一般的拜上帝，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上帝这个词是指大能者啊，有的时候是泛指，甚至是指外邦中的什么神灵。好，弟兄姊妹，当讲到后果的时候，败坏自己若上帝什么发怒。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家庭中，在教会中，我们做朋友啊，做同工啊，各个方面最消耗人心神的啊，最让人睡不着觉的，不是你做工多么辛苦，而是心情不和，言语不和，然后你觉得你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啊，别人向你发怒了，你肯定睡不好觉，你向别人发怒了，你后悔的什么也睡不着觉。但是弟兄姊妹，人的发怒尚且给我们带来损害，给别人带来损害，给我们带来亏损，使我们睡不着觉，何况是若上帝什么发怒，我们怎么能够逃遁上帝的什么怒气呢？所以弟兄姊妹，敬畏耶和华实在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实在是和平公义自由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在生命记中啊，特别是在十条诫命中最长的两大诫命啊，一个是安息日啊，一个是不可拜什么偶像。涉及了不可拜偶像，其实很多诫命我们今天不特别讲，你就看到在生命记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也不可做什么形象啊，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弟兄姊妹，不可拜偶像有四条诫命。所以为什么我说十条诫命不是十条诫命呢？而是约法什么十章啊。所以不可拜偶像，这就是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这就是一个关乎拜上帝的形式方面当守的、啊、普通性的规则。好、啊、弟兄姊妹啊，他不是在注视这段经文的时候，而以色列人在那里常住，久久享受服侍之后，便会忘记盟约的规定，转向偶像，若上帝发怒，就是这样的什么危险。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段，所以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啊，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一的地上速速灭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这儿我们看到五点，危险是什么？亡国啊。过去我读到中国朝代兴替啊，兴百姓苦，亡什么百姓苦，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什么后庭花啊。不管是中国大陆混乱，还是台湾混乱啊，还是美国混乱，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有多少人会伤心什么欲绝。所以使徒保罗哪怕是对罗马帝国，哪怕是要把使徒保罗将来是寻到杀之的，那保罗说要为那些执政掌权的祷告，要为国家的和平什么祷告。虽然那个秩序，虽然那个和平并不是完全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政治学上我们就讲，这个邪恶的秩序也胜过无法无天的无序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我们看到失地啊，丧失土地。所以弟兄姊妹，中国人常常讲，哎呀，我们丧失了多少土地，俄罗斯丧失了多少土地啊。日本人最大的伤痛，西方这个北方四岛在俄罗斯什么手中，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啊，都是要争夺生存什么空间。现在怎么争夺生存空间？现在不是用冷兵器，现在不是用人赤裸裸的军事征服，现在是通过网络，通过媒体，甚至通过选举，通过华尔街啊，通过赞助学校啊，甚至通过设立神学生啊。所以说我昨天就听到一个中国大陆一个统战干部，高级干部讲的，他就嘻嘻哈哈的讲，统一战线是我们的法宝啊，过去丁光训啊，在没有得到政权之前就是党员，我们就派他来美国学习神学，得了神学什么博士。这是统战干部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是看不见硝烟的什么战场，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所以我们要警醒什么棘手，否则我们就会丧失我们脚下的土地， We become strangers in our own land. 弟兄姊妹，美国人连着写了好几本这样的书。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园中变成了什么？陌生人。今天的美国，今天美国政坛的选举，今天美国的两党政治，今天的最高法院，还是过去美国那种样式吗？ We become strangers in our own land. 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我们在我们自己习惯了久而久之的蒙福的土地上，却变成了一个异乡客。分散呀，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而且最有可能的是亡国还要什么灭种，使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啊！当然这个地方是有灭种的危险，上帝总是为我们存留什么余数 remnant、啊、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造成亡国失地分散灭种的危险的大罪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啊！你们侍奉人手所造的谁啊？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崇拜上帝啊，其实是有两大方面。一个方面，我们归回圣经，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福音来崇拜上帝。第二个方面，我们越是爱上帝，越是有奉献的心志，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所以使徒约翰讲，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人，我们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我们看到那些宣教士啊，跨海远洋到生疏之地，到低基督之地，牧师呢啊，所以说牧师本身也各个方面，就是我们每个服侍主的人，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什么辛苦，但是我们容易崇拜远方的，距离容易造成什么美感。所以弟兄姊妹，就像我原来一个朋友，他是百万富翁啊，他资助很多很多传道人，但是他对他太太很不好。有一次他请我客，王牧师，我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我心里就哎呀，又难过又笑。我说你是老几？只有上帝爱世界，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你能爱谁呀？我就挑战他，我说你能不能看着你太太的脸，看着你太太的眼睛，你说太太我爱你。他不说话了啊，因为他们是冷战，因为他们是离婚，因为他们在家里是仇敌。说弟兄姊妹，爱人如己，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身边的人，爱的是对我们有恩典的人，和我们主的恩典走得比较近的人，最最艰难。弟兄姊妹，这是人性的败坏。所以布里蒙讲的说，拜偶像是对上帝所赐的两项礼物最可怕的滥用，律法和什么土地。当然我还讲到第三项恩赐，上帝赐给我们后裔。底下我们看到，可能我们无法细细展开，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真的是灭国啊，失地啊，弥散啊，然后甚至绝种。在列王记下17章6到23节啊，讲到亚述王怎么取代了攻取了撒玛利亚北国以色列。然后我们看到巴比伦王怎么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以及他们的王侯将相、他们的智慧人、他们的勇士全部一网什么打尽。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认蒙主持学，注重律法会使我们从奴役他们的暴君下得到拯救，但是违抗律法就会被交在一个虚妄的独裁者什么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如果我们不拜上帝，最后你就拜各种各样的皇帝啊，其实没有多少选择。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三点，在患难中归回上帝啊，这段经文就非常的令人安慰，非常的优美。说，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上帝，说选民的什么悔改。弟兄姊妹，真正主所爱的人，真正主的选民，哪怕是在大罪之中，哪怕是像大卫一样奸淫、隐目诡计、杀害忠诚的领袖啊，甚至执迷不悟，但是最后经过先知的提醒，大卫，主啊，我犯罪，单单得罪了你。小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神的选民，不是说一点一毫的罪都不犯了，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上帝既赐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赐给我们悔改信主的心，上帝要他的灵要会不断感动我们啊，使我们为我们的大罪小罪都认罪悔改。悔改到什么程度啊？你要尽心尽性的寻求他。 我们不要跟上帝讨价还价啊！我们说，哎呀，他比我更坏啊！这个党那个党，这个国那个国，我们一定要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讲到圣约的应许，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啊！因为圣约的应许显明上帝的怜悯，耶和华你上帝原是怜悯的上帝啊！之所以上帝是怜悯的上帝，是因为是上帝的信实，这就特别讲。我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说弟兄姊妹，保罗把这个上帝的信实说到什么程度呢？令人震惊。今天我们很少人能够领受。说，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断乎什么？不能。有的时候我们小信，有的时候我们偏信。有的时候我们忘信，有的时候哎，干脆不信了，干脆不参加教会了，干脆不参加教会侍奉了。我们常常甚至主啊，求你把我的生命什么拿去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总不撇下你，总不灭绝你啊。雅各之子是没有灭亡，是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什么？不变的上帝，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的慈爱永不离弃，他的慈爱 love never fails， 他的慈爱永不失败。和弟兄姊妹，最后面对目前瘟疫状态中的反省，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得蒙上帝的祝福啊？我们要扪心自问，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学业，在我们的家人，此时此刻我们扪心自问，主啊，我真的是得蒙你的什么祝福？感恩的人总是牢记恩典，怨恨的人总是充满什么仇恨。唯愿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恩典的膏油啊，使我们常常啊有感恩，常常得见上帝的祝福。就像诗篇上讲的一样，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宴席。有的基督徒就天天盯着敌人，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应当盯着敌人，我们应当说，哪怕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仍然被为我摆设什么宴席。如果你盯着敌人，你就以敌人为中心了，敌人就成为你的偶像。如果是我们盯着上帝，如果我们盯着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宴席，那我们就不会犯这种偶像崇拜什么之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审查自己，真心实意的，尽心尽意的要归回耶和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1887年啊，这样一晃大概差不多啊100多年了啊，那时候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伊恩赫治教授，他是改革宗神学长老制教会的，啊，他在礼拜天下午讲课的时候，他就讲，他说 ，All intelligent and honest Christians， 我就直接给大家翻译，就说一个真正有聪明的，啊，真正诚实的基督徒，啊，必须寻求啊，把我们所归属的 political society 政治社会中的各种活动，使他们都相符在基督显明的什么旨意之下，啊，因为基督是全地的大君王，啊，基督是列国的什么统治者，或者用圣经的语言讲，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当然，何志接下来也讲，教会有教会的范围，教会有教会的职责，国家有国家的范围，国家有国家的职责，我们还是要适当保持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两者不可混淆。但是何志更加强调，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也是国家的什么元首。在启示录神就特别讲，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什么元首的，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何止最后就劝勉说， I charge you citizens of United States， 和我吩咐你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们，当你们在政治的又宽又野的大海之中漫游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就是独一的耶稣基督。美国的安全怎么才能够得到保障啊？只有当我们谦卑的全心全意的忠于基督的位格，忠于基督的律法，美国的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听凭那些政治家，听凭那些蛊惑人心的人 God bless America， 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啊，在上帝带领我们个人的空间中各就各位，家庭中家庭各就各位，教会各就各位。同时我们作为弟兄姊妹，在上帝带领你去的每一个地方，也都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多结什么果实。 好，我们祷告，今天我们到这里。天父上帝，哪怕在目前的瘟疫中，哪怕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遭遇患难，但是我们就知道你没有按我们的罪来纠察我们。如果你按我们的罪来纠察我们，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整个全世界都在你面前站立不住。但是正像你当初在挪亚时期用大洪水灭了世人，但是你也借着彩虹立约，你不再灭绝这个世界啊，你不再灭绝世人，而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主，求你使我们更多的归向你自己，更多的归向你所赐给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